悲哀就是夏老师在解放以后，到我的家中来给大家说的开始。当时有的时候不是临时来的，所以当时老师来了，我们临时都通知的，就是迂腐祈福。离我很近，夏老师一来我就骑着车子转到这两家，所以他们有什么参加，我家不止一次。所以今天我们先以这个心夏老师讲的心经为主，这是一个内容。但是夏老师讲心经，他是画龙点睛的，我没有把整个的心经讲完。但是最后又从心经这个画龙点睛点到了净土，所以要把这一段的这个夏老师的开始，向大家今天做一个汇报。我这个笔记记东西有个特点，很多是原话，我又不能速记，我怎么能够记住原话呢？就是夏老师说了好几句话，我记一句，所以所记下这一句是原话。但是只管这么记，就这么一句一句摘下来之后，回头你一看，很好一篇文章。而且是都是夏老师精华，所以今天大家听到这个笔记，也等于听到老师亲自在讲，因为很多是原话，尤其是重要的地方，那绝对是原话，所以这个因缘很特殊啊。所以，首先夏老师就谈的是什么？谈到这个说这个经的时候，说佛说阿含说了12年，因为说了法华，人家不说了华严，大家不懂，佛就想搬涅槃呢，那就是梵天请佛转法轮了，佛就答应下来说阿含。这是夏老师的话，大家都把它念下来。佛说阿含12年，即说方等8年。那么此后呢，就说般若22年，所以说般若的时间，这前头就是他老师的话，底下是我做一点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般若的时间很长啊。所以这个说阿含呢，是为了小学啊，说一下最基本的东西，方等就要转化，就是呵斥小圣，赞叹大圣，方等的精神。那最后说的大圣就是般若，最后说的圆满，所以这个般若非常重要，说的时间很长这个前三句是夏老师的话，一下我再把夏老师的这个话，我把它念下一段，都分别跟我所解释的混在一块儿。心经300字，包括大般若经全部，心经译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7种，常读是玄奘大师所译啊。这一段就说心经只是将近300字啊，可是包括了大般若经的全部的内容。大般若经是600卷，华严只是80卷。八十华严是最多的，还有60华严，还有40华严。华严不过是80卷，后来加了普贤恒愿品81卷，但是般若经是600卷，也就是22年所说的。那么心经300字就包括全部的般若经啊，说这话很重要。所以咱们研究了心经，不就是研究了全部般若经吗？22年佛所说的话呀。心经的翻译本在清朝以前可考证的是有7种，在这个里头，这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是最简单了。这个所有的原来的这个译本我都见过，这个有很多还都是跟普通经典一样，从如是我闻开始的，如是我闻佛怎么样，这个法会多少多少人，谁谁怎么样，然后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这个舍利弗问话， 这才引出去了。关于观音对舍利弗讲，那就是这一段是中间的。最后也还有，大家都是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着力而去。所以这个经纬扯头经纬还是有的。这玄奘大师呢，金刚罗什大师也是如此，这是翻译的当中一段啊。这个现在大家所念的呢，一般大家所念都喜欢念玄奘的这个鸠摩罗什的，但是这个心经念的是玄奘大师的。这个玄经的这个是所译了啊，就是这个刚才啊夏老师这一段呢，我们稍微把它解释一下。以前我们再念一段文，玄奘大师取经时，从玉门关处有300余人，归时仅1-2人。玄奘出玉门后，困难重重，无法前进。有老人受此经，乃克服困难，到达印度。就说明这玄奘大师的一本，其实玄奘得这个一本的因缘。出国的时候，几百人回来，这个都是这一路上都活不成了，都过去了，就困难了，困难极了。这个那么出过了玉门关以后，遇见一个在困难遇见一个老人呐、啊，得了这个经啊。后来有的书上记载，玄奘大师又到这个地方再找这个庙，再找这个老人，找不着这个地方，连这个庙也没有，所以这个经的来源书上啊。所以玄奘这个看老师这个话，玄奘能够克服困难，能够自个儿还回来，那么其他人死了这么多，就是因为得力于这个经啊。底下是夏老师的原文，玄奘大师所译最完善，文字少而摄意多，所以这也就是大家都念的原因。底下夏老师说，今日讲述世经，当前之法会实甚稀有啊。就赞叹当时在我家里头那个时候，夏老师说这样一个聚会实在是稀有。底下就讲经题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题这几个字可包裹一大藏要，若能明得即明得大教。这几句话很重要啊！说般若这个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几个字啊？没几个字啊！这个经题这几个字就包裹一大藏教，还不是仅仅包裹600卷《般若经》了。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就全包括进去了。若能明得，你能明得这个经题，你就明得整个的大教啊。所以这种话不是透脱的人是说不出来的，不是通通的人说不出来的。你从文字上去搞，你的最后登峰造极就当个佛学家了。我说这个是极殊胜德。这底下夏老师着重讲了经题，经文没怎么讲，这是很大的特点。说这个特点就使我想起当年梁武帝当时请智公和尚是有神通的，那大神通神变的不可对应。这梁武帝就是因为他的神变，说他是妖人，把他捐到监狱里去了。他就从监狱他照样出来，到处还是到处去做功德。所以梁武帝你捐他也没用，所以后来很尊敬他。请智公讲心经，智公说我不能讲，你们国里有个人能讲。说谁？傅大师可以讲，傅大师是居士，把傅大师请来了。傅大师僧座拿了一个尺，拿起一个尺一挥下座。职工说，大事讲经尽，大事讲经讲完了。所以在这个梁武帝遇见达摩之前，遇见傅大师他都吃不消。梁武帝自个儿讲经讲的天语话呀，但是他对于这个大德，他还是吃不消。所以要知道， 夏老师也不是那么样一句一字像现在这个教师讲国文似的那么来讲啊。不过我会的画蛇添足，我补上啊，也就讲了，般若是体，就般若，像《般若波罗蜜经》，这般若是这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它要有作用啊，就这个啊，咱们先念原文啊，别人就搞乱。般若是体，波罗蜜是用，若非波罗蜜，则般若何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是体。体它一定要起用，要有作用。波罗蜜就是用。波罗蜜的，咱们要把它翻译出来，是彼岸道。这个外国的文法跟咱们中国文法它是颠倒的。咱们说道彼岸，它是彼岸道。这个波罗蜜，如果你这个般若你不能够波罗蜜，你就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从此岸度过烦恼到达彼岸。那这般若有什么用啊？啊，这上的话意思。那底下就解释了，说般若有三呢，有三种啊：一是文字般若，二是观照般若，三是实相般若。所以有三般若，这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就有六，其实这六个是挖进行中归纳为六，其实是无量的这个行啊，就是这么出生的去修行。这个六个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之般若。啊，也再读原文：般若意为圣妙智慧，人人本有，不从外来，名为自性、真如、菩提、圆觉。方便均可成般若传，才能度生死海。就这一段就说了三个般若，六个波罗蜜啊，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这头两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波罗蜜就有六种啊，到彼岸啊，从持戒啊、布施啊，你要把东西给别人呢、啊，持戒啊，要遵守戒律啊，精进啊，忍辱啊，禅定、啊，加上般若、啊，这是六度。般若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就是说这意思太多的啊，咱们中国的语言呢、啊，你不能够很好的表达它的，就不翻译。这般若没有翻译，这里只有音，音当时这个音应该都那都般若对，般若。然后说这个寺庙称为兰惹，也这个字，古时候是读惹、般惹、般惹。这个般惹要译可以译为圣妙的智慧。我们译为智慧，往往跟我们这个自己所体会的这个智慧就把它混淆起来了，等同起来了，这是大错。还要把世智变通把它等同起来，那就是错的不知哪去。世智变聪对于学佛说起来不是好事，是坏事，是非常坏的事。一个具有世智变聪的人和一个神经病者学佛的困难是同等的，被称为八难呢、啊。你看看啊，这个聋子、瞎子、哑巴、神经病，像视知变聪，这都是属于八难。那聋子他讲法他听不进，哑巴他不会提问题，他不会说话，瞎子看经看不见，神经病神经错乱，这跟这视知变聪这是一样的，困难一样的。所以般若全不是这回事，这是勉强可以翻为圣妙般若，很殊胜、很微妙的智慧，这是般若。啊，这个般若是什么？这底下就重要了，是人人本来有的。大家以为，啊，我博学多闻，我就有了般若，就恰恰就完全错了。 是你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禅宗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的。什么是门呢？眼睛耳朵，这是门呢，从这里进来的不是你家里的宝贝啊，你本来有啊。这个话就是般若，这告诉你是本有的。这是任何其他宗教任何学术界都说没有这样的内容啊。这个般若也可名字名为自信啊，名为真如，名为菩提，名为圆觉方便都可以。你要坐上了般若的船，你才能渡过生死这个海洋。生死如大海呀，你怎么样才能渡过大海？你要有这个殊胜的般若呀，坐上了般若的船呢，才能渡过这个海，到达彼岸。般若蜜的意思就是这样说，到彼岸啊。这是像经过念夏老师的话再说一说啊，分别一下。这是啊原来的话啊，般若蜜是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烦恼。打个屁，这一岸是什么？这一岸就是生死轮回啊！一口气不来，下辈子变什么你不知道。你轮回永远不休，这六道中人已经大家都觉得这个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了，人还是善道。你变成畜生，这最常见的是猪啊，猪不但他自己被杀，而且他的子子孙孙注定都是要杀头的，而且肉要吃光的，这人就苦了。畜生底下还有恶鬼啊，鬼是没有鬼不饿的，一吃东西变成火。为什么要放咽口？这咽口俩字怎么来的？就是口里头冒火，就称为咽口。所以修这个法，这是部秘法呀，就是解除他这个火，让他把东西吃下去。有人死要放咽口，就是这个功用啊。那么鬼已经跨越地狱啊，这是生死之苦啊，轮转不休。这是此岸，彼岸就是涅槃的。涅槃就是极灭，圆寂。圆寂，德无不备，所有的一切德没有不具备的，所以叫做圆寂。障没有不除的，所以寂了，所以一切障碍它没有了。那是彼岸清净了，这个生灭灭已，极灭为乐了。所以涅槃是彼岸，众流就是烦恼。底下就是夏老师的原文啊，般若的反面是无明愚痴。般若既是本有，为什么当前是无明？这问得很好。这个他这个一成为语言，这有个对立面了，跟般若相反的就是无明，就是愚痴嘛。无明就是生死之本嘛。那么般若既然是本有的，那为什么现在你是无明呢？这是由于啊，夏老师讲啊，被觉何尘即无明，转识成智即般若，很精炼。你被知了觉悟，你去跟这个尘是什么呢？不是尘土的意思，这是佛教名词。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尘，所以称为六尘。一切所看的这些颜色，一口变音声，尝的滋味，一种身上的这种感触，鼻子所闻的香臭等等，意思想所能分辨的种种是非，都叫做尘。你被觉去合尘，你本有般若，你就违背了它，你就是追溯于啊 这个啊，这个美色美声啊，这个东西就是美味儿啊啊，向他去追求啊，爱恋的、啊，这叫背绝合尘嘛，跟尘去相合，跟绝相背，这就是无明。那为什么现在你本来是不可能问题，现在就是因为在你背绝合尘呢？那处处在背绝合尘嘛，是不是？怎么能恢复本来呢？已经这样了，你就怎么能恢复呢？转时成时，咱们是八时啊。眼耳鼻舌身意，这都前六识，第七识是摩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把这个八识转成四种智慧，就是般若。所以你要有般若，你才能使得这个八识得到转变。这个转变就是般若。底下有夏老师的话。能参加今日道场，皆多生因缘呐、啊。菩提福德因缘缺一，善根福德因缘皆缺一，皆不能参加。此道场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者也。所以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的。咱们这个聚会，能参加这个道场都是多生的因缘啊。就是恐怕有人是来帮着忙做一点工作啊，那么并不是佛教徒，那么耳朵里头能听进这一句半句，这都不是简单的事儿。这个善根福德因缘缺一都参加不了。他这些事儿，他就是有障碍。你看今儿他这个车，他差点就成障碍。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事儿难办，别的事儿都好办。说你要成一个道场，弘扬一些佛法，做这种事儿，最难最难了。你缺一都参加不了，他不定什么时候出障碍，自个儿或者什么。所以这个真是百劫千劫万劫难遭遇。劫是个时间单位，代表时间，一劫的时间有多长呢？这个数就不好说了，数里说不清啊，你也说不完呢、啊、你要说万说亿，你得说多少亿啊，你说不完呢、啊、只能打个比方啊，四十里见方了一个长石头啊，天人穿着那个极轻的轻纱，500年下来一次，用纱在石头上这么轻轻的这么一次一磨，多时把这个石头磨光了，就叫做一劫。所以就说你三途一报五千劫，他听这话就是马马虎虎。你不知道你入三途之后，你一受这个报，你要出来这个报，你得多少？你得经过五千劫。劫是多长的时间了、啊、不能掉以轻心呐 啊！所以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大家能难遭遇的能遭，所以就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的今生解决问题。所以今天能遇到，就你过去多生多劫你都修了，过生多劫都修了，修了半天你还今生还就只是这个样，你再这么转下去，你转到哪天才能转出来啊？我就下定决心，这一生解决问题呀！啊。